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有两位大家所熟知的君王，一位是扫罗，一位是大卫。那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们最终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我们看到扫罗他最终被废去了，而大卫他却被称为神所喜悦的人。那到底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结局呢？其实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就会带给我们回应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有拣选，但是我们人也必须要做出回应。所以我想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就定为神有拣选，人要回应。我会把今天这章经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会看到选民不幸的悲哀。这里保罗他特别讲，他在基督里面他很真诚的来跟大家表达，他真的为着他的同胞这些以色列人的不幸，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拯救他们那位的弥赛亚呢，他感到十分的悲哀，十分的伤痛，甚至他伤痛到一个程度，他就好像过去旧约的伟大的先知摩西一样，表达很类似的内容，就是他愿意与神分离，他这里是讲与基督分离，他也盼望这样如果可以能够让他的同胞得救，他也是十分的愿意。那因为这个本来神儿子的名分，那还有他们犹太的百姓能够经历到神大能的荣耀他们有这位神，还有他们先祖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跟神所已经立下的约定，他们对着律法的领受、圣殿敬拜的系统，还有神宝贵的应许，这里面所有这些的好东西都是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所拥有的。那甚至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是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也是按肉身来说是以色列人来的。那以色列人本来已经有了这么丰盛的这些的产业，经文这里一再让我们看到，但是他们就是不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导致他们呢对这些产业是有领受的，不过也只是停留在旧约的阶段而已。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产业进入到新约阶段的这个更加完整更加丰盛的这个的领域里面。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神已经透过历代的这些先知还有也透过圣灵感动先知也好，感动不同人也好，写下来他的话语，已经不断的来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来说话，但是他们还是不信这其中许多的描述按着自己的思想去理解圣经，去来明白神，所以最终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在新约当中要给他们的恩典跟祝福。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其实神很乐意给我们这个祝福，我们呢被拣选了之后，听到了福音之后，接受了福音之后，我们呢要来继续来回应的。那我们在今天这章经文就是会不断的围绕着这个主题，就是神有拣选，人要回应这个的主题。那我们再往下看这章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是不是说神拣选了人，人的不幸就会使得神的拣选落空了呢？这里经文进入到再往下看，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当中许多人不信，但是没有让神应许的拣选就落空。因为在众多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神又在他的主权之下又拣选出来，来成就他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些的选民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这个神有主权做拣选，六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六到十三节，这里讲应许在于神的拣选。那就像这里我们看经文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先祖那样， 亚伯拉罕是从以撒那里生下来，从撒拉那里生下来以撒，以撒是神所应许的，是要来成就神的话语的，而不是亚伯拉罕透过撒拉的这个女仆夏甲所生下来的这位以实玛利。然后又来到了下一代，也是以撒从利百加生的两个孩子也是一样，神所应许要成就他话语的，成就他祝福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的呢，是这位以撒的小儿子雅各，而不是大儿子以扫哦。就是说神所应许要来成就他祝福和心意所拣选的人，是神所命定所拣选的。那讲到神的拣选哦，我们再往下看这里第二个小点14到21节，我们更是看到哦，保罗说这个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啊，就是这个地方我们14到21节会一直看到的。我们的神是创造人类的那位创造主哦，那他对所有的受造物是有一个绝对的主权的。所以呢，他这里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甚至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啊的记载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兴起这个心里非常刚硬的法老来彰显他的全能，就是不只是要使这个以色列人能够来看见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更是要来让天下万民都要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如此来看这个神的主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像这里第十九节，我们看这十九节保罗讲的，我们人可能就会问这样不是神很多东西都已经安排好了吗？那法老这样的恶人也是神所安排的，那神怎么还可以去指责法老他所犯的罪呢？那这样的话，有世上有哪一个人可以不按着神所预定好的好的结局也好，又或者是坏的结局也好来行事为人呢？那有关这些的问题，其实我们就不能够只看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去理解哦。那我们如果只抓住一些经文就会断章取义，我们需要参照其他地方的一些的经文来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特别选了一节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的3章9节，神的话语如此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主的心意其实是盼望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但是今天这章经文又会讲到，哇，神他有一个主权的拣选，有一个很超越的一个的拣选在里面。那这章经文如果联系其他圣经的经文了，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拣选，我们要看到神的一个永在性，就是神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一直都在，他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每个人对着他的那个救恩，对着他的话语，谁有信心来回应，谁没有信心来回应。所以这样的话就变得好像神拣选的也是他看见那些有信心来回应他的人。那这就是说，我们今天人活在地上，我们还是需要来凭着信心来回应神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会好像今天我们一上来再次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扫罗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也在神的拣选的恩典当中堕落。那所以我们这样就能够解释我们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所看到的，神为什么会拣选雅各，就是以色列，而不拣选以扫呢？雅各的生命也是不完全我们读圣经看到也撒谎也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些 的地方，但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很看重的是属灵的东西，他看重神给他先祖的那个的约定，他要来领受这份的祝福。但是以扫呢，他对神没有信心， 他对神与先祖所立的约，就是这个长子本来要来承受这个约的那个的名分，哎，他没有看中，所以最终神就在他的一个预见，他可以已经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在这个雅各以扫还没出生之前，他就这样的来拣选了雅各。所以在这个拣选的里面，我们还是要看到人怎样来选择回应神还是非常重要的。那等下我们又会在后面的部分继续来看人的选择的这个部分，再详细的来看。现在我们又回到这里经文讲到这个神的主权哦。那就如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哪怕我们真的退一万步来看这个问题，就单单是看这里经文所讲的一个比较严厉的语气来看，其实神，如果我们像保罗所看的，把神比作摇将，他也是有一个绝对的主权来决定说我们人要来成为一个怎样的器皿的。他是那个摇将嘛，他可以有主权来做的。器皿自己本身是没有那个权柄，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就是制作自己的。当然器皿可以不听话来就来对自己造成，也是有一些的制作，但是器皿其实没有办法根本的去决定自己被造的样式啊、用途啊这些，所以我们人也是没有这个权柄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人会觉得人生有许多的不公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去做神，我们一直都很想去拿着神的权柄去判断去做很多的事，然后我们就觉得这里也不公平，那里也不公平尤其比较多我们就会不满意的是我的这个家庭背景啊，我的这个身高长相啊，我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还有很多等等这些东西。那这里其实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个神的主权哦，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创造我们成为怎样的一个人，神把我们安置在怎样的一个家庭，还有很多人生我们没有办法去自己主宰的那些的东西，这个权柄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不要自己去做神，我们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我们去做很多的判断，然后其实我们就等于我们是拿着神的权柄，然后呢我们去质疑许多神的安排。那其实我们应该要在这里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的是降服于神的主权安排，这样我们在其中再来体会和领受神美善的心意。那举一些的例子，其实在我们六一的里面也好，真的我们在基督徒的见证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许多的生命都是从破碎里面所走出来的。为什么会有破碎呢？就是因为我们原生家庭的不完全，我们成长过程的经历很多的不完全，很多的缺陷，但是神能够在我们遇见他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做很多的修正，很多的调整，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恢复他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样式。那所以这些我们生命的经历，如果我们去觉得不公平，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被神使用我们人生的经历去安慰跟劝勉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当亚当犯罪，我们先祖亚当犯罪以后，就大家都经历这些的不完全，这些这个世界的堕落带来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是能够去降服于神，接纳我们的父母也是不完全，我们的祖先也是罪人，所以也带给我们一些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要看过去，我们来看神给我们的恩典，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来领受神的美善，去调整去修正我们家族祖先的问题，那我们就能够来使用我们生命的经历去祝福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而且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去养育我们下一代的时候，从此也就会不一样哦。那还有 神也会使用不同恩赐的人来建造他的教会，来为他来发光，为他来做盐。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人都很常会专注在那个在聚光灯之下的，那在教会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比较会分享话语的，就会很羡慕。我们看到在敬拜当中，哇，会弹会唱的，我们也很羡慕。但是我们也一再看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在后台服侍的弟兄姐妹，尤其在媒体层面服侍的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制作的，也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造我们的时候，他作为窑匠所量给我们那一块的恩赐，我们去欣赏去接纳自己，我们就能够大大的被神使用。那不在乎说是不是一定要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就是能够做那个神手中那个贵重的合用的器皿哦。那最终当我们这样来忠心来服侍的时候，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岗位，神都一定会来赏赐我们哦。好，我们看到这里呢，讲神有他超越的主权做拣选的工作嘛，也刚才也一直看到，其实人在神的拣选当中做选择做回应也是很重要的。那最后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一章第三部分的22-33节，我们看到人要选择做回应。首先我们看22-29节，这里回应神恩才能得救。保罗在这个地方继续讲到说，那如果神真的是要在那些惹他发怒的器皿上面彰显他的愤怒，又在那些要彰显他荣耀的器皿上面去彰显他的怜悯，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刚才我们已经一再看到嘛，神有一个的主权在那里。不过为什么神又会在以色列人之外拣选外邦人呢？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何西阿书上面所写的，本来不是神选民的外邦人要成为神的选民，本来不是神所蒙爱的外邦人最终成为神所爱的儿女。那先知以赛亚也说，选民以色列人是很多啊，但最终得救的不过是余下少数的以色列人，并且主因为留心保守他话语的成就，所以才让这些不幸的以色列人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仍然能够存留余种，就是存留下来一批的余民，否则的话他们早就会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被神给灭绝了。这里是其实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再看经文讲得更加的复杂，其实保罗他简单的要带出的一个重点就是，神虽然是拣选人进入到了这个救恩的里面，但是事实上也只有那些愿意来回应神的人才能领受这个救恩。那对于犹太人来说，我们已经很清楚看到他们就是神的选民嘛。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的年代，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有后来呢这个初期教会的年代，他们拒绝这个救恩哦，大部分人不是每一个，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领受他们本来已经作为选民的那个应许的福分。那反过来当他们不信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开始传到外邦人当中，那外邦人当中也很多人信了，那这些外邦人就领受这一份的福气。那所以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成就神的话呢？也不是，最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余民，就是那些愿意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那些的以色列的百姓，是会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所以其实神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也是在一个预知的里面看到人会做这样的回应，所以他在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就是先拣选了以色列，然后当以色列人不信的时候，神就顺理成章的很公平的就让这个救恩来临到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也是神所造的。所以神其实是很公平的，无论是对着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因着信而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里面。那哪怕有人会说，哎，那有一些人他没有听过这个福音啊，又或者说他们因为这个 天生的一些的缺陷，或者后天经历一些事故，而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个福音啊，那这些人他们怎么办呢？神是公平的，他肯定会有他最合宜的方式去安排跟处理。那圣经对着这些问题哦的那个描述真的是不多。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特别看一个另外的一处的经文，让我们更加全面的来认识神，就是彼得前书3:19-20，我在这里稍微读一下。他借这灵是指耶稣，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永远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那我们这里看到神是怜悯人的神，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是讲到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然后去世，去到了这个的阴间的时候，他怎样去怜悯在挪亚那个世代没有上方舟的人。其实在那个世代当然没有讲福音嘛，但是挪亚所宣讲的内容不就是一个福音吗？就是说当你们信的时候，跟我一起来上这艘船的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来接受神的一个的拯救，那就能够来经历这个救恩。但是当时就只有挪亚一家8口相信，其他人都不信。不过从这个彼得前书3:19-20，我们看到耶稣竟然在他就是受死的时候，去到阴间的时候，还对着当时那个挪亚那个世代不信从的人来讲这个福音。那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很有怜悯的，很多这些问题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没办法理解福音的人怎么办呢？真的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答案。还有一些一些夭折的婴孩啊，他们怎么办呢？这些我们不明白，但是神肯定是有他最美好的一个的安排。那曾经我读过一本属灵的书籍，当然这里面的描述是很超自然的，那也圣经也没有这样来记载。就是有一个人他去到他的灵去到了这个一个灵界里面，他看到呢就是这些没有听过福音，还有没有能力来领受福音的人，在那个这个阴间还是怎样的一个灵界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再受教育的机会，就是再受教育，就是有福音领到他们。那这个是作者他讲述的一个的经历。那这里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它来当作是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无论如何，从圣经已经有的彼得前书这里的描述也好，又或者是真的我们从这里或者可以做一些参考，我讲这本属灵书籍的内容，我们看到神是对人有怜悯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是公平的，神是不会有任何的偏袒的，只是我们人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时候，那我们人很多时候对这位有主权的神仿佛我们就会做出很多的质疑。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的思想，这个吃里面的果子去走我们这一条救恩的道路。好，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经文去看，得着这个救恩最基本的元素其实最关乎的还是我们的信心。那进入到30-33这里的第三部分的第二个小点，我们会又回到这一个保罗在罗马书一直讲的唯独因信才能称义。本来不认识神，那也没有想要去追求义的外邦人，不认识神嘛，也生活就没有 道德准则嘛。当然神放在人里面有一个的良心，不过我们人如果活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慢慢的我们的良心也会被埋没的，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但是外邦人呢，因为听见了福音，相信了这个福音，保罗说我们这些外邦人 就要来得着神所给人的那个义，这个义就是让我们一切的罪都被洗掉。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已经领受了神的律法，所以就很想透过自己的好行为，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了嘛，就很想去活出这些的律法来，我做到了，然后被称为义。结果他们就离开了这个以信为本的这个的福音。那耶稣对他们来说成为了一块绊脚跌人的石头，但是对于信的人来说却是一位让人脱离羞耻感，脱离那个罪里面的愧疚感的这么的一位神。这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好，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下被拣选了。这里再次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对我们来说他还是会成为我们的那个的绊脚石，也因为我们的不信，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一个的义哦。那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的总结，我们纵观整本圣经的内容，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我们的这位天父他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所以他就预先来拣选了以色列，他是来作为一个样品，让我们来看到应该怎样来活出他的心意。那在这个计划以后呢，他也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钉十字架，来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救恩。可是就像以色列那样，如果我们人被拣选了却不愿意去回应，还有这个神对我们的心意，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救恩，那我们人也会在救恩当中来堕落的。那真的让我们不要去怀疑神的美善，让我们要透过神信实的话语来确信，神对着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没有能力去理解福音，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明白的问题的那些的领域，我们相信神肯定是有他最美善的安排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人，所以他透过人的那个的如何来回应他，神有一份的预知，所以这就有神对人的一个的拣选哦。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今天很多属神的事情是我们人在这个我们所讲的一个三维的空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以后见主的时候就一切都真相 大白了。所以让我们不要去做神，我们把这些很多判断啊、思考啊，这些不属于我们的领域的这个的权柄，我们归还给神。当我们人愿意这样来按着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神眼中的义人，并且我们都要来亲身经历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些上好的福分哦。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听众姐妹早安。OK， 今天在罗马书第九章这里，刚刚我们的同工曾焕实际传道就也提出了一些的思考，让我们特别思考到，就是有关如果对于一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无论是什么原因了，就是总之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机会听到福音，那将来神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些人，或者说这些人将面对将来有大审判，可是这些人将来要怎么样来面对审判呢？那这个问题当然不一定是我们这里的人的切身的问题，但是是一个可能碰到的，或者说在你传福音或者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可能碰到的。所以在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人家真的也会问，那我们当然也要从真理里头去，找一些答案，所以刚才同工就特别从已经解经的角度，从不同的经文来做出一些的，判断或者理解。当然我们如果单单看回罗马书，其实罗马书本身就已经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答案。虽然说有一些事情是也许我们在生的日子，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全圆满的答案，就等到我们见主的才知道，因为人所知道的有限，可是 在经文当中有的，我们当然就可以做一个的对照，一个参照。没机会听到福音，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人他出生的地方，他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很孤立的是一个很非常那种与世隔绝的，他们的有生的年日真的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他又怎样呢？那这个从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提出了，就是有关不在律法 之下的第二章，不在律法以下的人犯罪，当然就不按律法来审判这个是其中一种的原则。但是有些人说他不只是不在律法底下，如果有一些人是他一出世就夭折了，就死了，他根本都还来不及去做任何所谓的犯罪，那可是人有罪性的这一个亚当的罪是我们说就存在的，只是他还没有来到成长到他发挥出来发展出来的时候，所以他有罪性但是没有罪行。那如果审判的法则是按照行为，可是他没有行为啊，他还没有在他自己的理解当中去做决定，去判断，去行恶，那他又怎么说呢？那当然他也不在律法之下，他甚至都不在任何行为的的一种的所谓的犯错之下，那当然神是绝对是公平的，就很显然不会按照好你要按照神要按照你所行的来治罪，那很显然他也不是这样子。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神的属性，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当然在基督的里头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为一个人，不是为一群人，是为普世的人，是为所有的人。那这个所有的人，你说那应该是耶稣之后跟耶稣之前是有一个划分，是虽然时间上时空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在意义上基督为世人的罪代死的这件事是出于神的心，要基督为世人的罪代死，就显明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这样来认识神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到神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普世的恩典。那正如我们过去在一致释放的服事的当中，也曾经服事过一些姐妹，是过去在还不认识主，或者是过去在无知的里头就婚前就有了受了孕怀孕了，那后来又不得已的情况下又堕胎了等等等等之类的。那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在一次释放的当中我们就碰过好几个就是这样的情景，就是在服事的当中，当他们彻底认罪悔改得医治之后，竟然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在天上他们的孩子。因为那种的印象就是一看的时候那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孩子，这个就神特别的怜悯给他们这样子的去感受去看到。那会不会是事实也真的是如此呢？那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是有可能是这样子。那因为他们没有在律法之下，或者是在他们可以做选择的情况底下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那神是不是有他普遍性的一个判断？那很有可能是这样子。那今天当然经文当中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十八节所说的，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神的主权的怜悯，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像窑匠跟这个陶土这个泥土的这个观念，这个泥土如果会说话，泥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卑贱的器皿，是因为我的主人嘛，我主人把我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泥土不能够这样投诉，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块泥土，它不是那一个我来决定我要成为什么是那个主权完全在陶匠的手中。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好像你是主人，当你是主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对待你家的宠物，你家的狗，你家的鱼，你家的猫，你要怎样给他一个环境，不是你的宠物来决定，你宠物告诉你说 你怎么可以给我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呢？我要住在你的主人房。你说你凭什么呢？我凭因为我是你的宠物。你不能这样讲的嘛，就是就意思说这个是你会看到是有一个次序。当然在这个地方当特别在经文当中说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这句话，我们就会有一点点疑惑了。我们有一个困惑，就是说神要审判法老或者神要管教法老，那凭什么呢？凭法老的心刚硬吗？他法老的心为什么会刚硬？好像经文当中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困惑。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以至于最终可以显出神极大的荣耀啊，大获全胜，那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法老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玩偶，只是一个神用他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你看最后你看全世界都在看你历史都在看你，这样子那法老怎么面对审判呢？面对审判的时候，法老岂不是说因为你让我的心刚硬啊，那责任在谁？责任在神不在法老吗？就像很多人也会这样讲，我之所以不得救，或者说神你要审判，你凭什么审判我？因为你使我的心刚硬，你使我悖逆吗？哎，这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嘛。可是我们如果看，因为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停在这个经文，可是如果你看整卷书，你就要从前面就开始看了。那前面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是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不是他们没有一个想法，他们有想法，他们有选择，但是他们故意不要。当他们故意不要的时候，神会任凭他们。所以当下当我们这个地方看到神任凭或者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应该有一个大前提的，那大前提就是因为他的心选择刚硬，所以你既然选择刚硬，你一再不肯，好，那我就任凭你啊，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罗马书二章第六节那边也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个行为不是神造出来的，是他的选择。所以罗马书二章十一节说因为神不偏待人，因为如果神是偏待人哦，那是因为神故意选这个人来做坏人，那以至于好人后来的整个戏剧就很有高潮迭起，就很荣耀。不是啊，神不是这样子，神不偏待人，但是神会任凭。当这个人如果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神就任凭。我刚才坐在那边，我就忽然间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爸爸对一个孩子说你走吧啊，如果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哇，这个爸爸的心好刚硬，为什么竟然赶走他的孩子，叫那个孩子说你走吧。可是如果你知道上文的时候，上文原来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这里很痛苦，你走吧。哎，原来背后有一个原因。那如果你再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如果可以退回看先前发生什么，原来之前这个爸爸还说如果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你要我怎么样呢？如果你真的觉得留在这里很痛苦，你走吧。哦，原来还有上文的。如果在更了解上面的上文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爸爸原来还曾经说过我不断给你机会，你为什么不要呢？如果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你要我怎样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留在这个家真的很痛苦，你走吧。明白吗？我就忽然这样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当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这个经文是有一个情景。如果你单单拿这一节经文来看的时候，哎，你会觉得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如果你了解前面，原来神是一再不断的给人机会，就当人一直刚硬，一直刚硬，最后神才任凭到一个地步。你如果单单读这一句，你就会读到神使他的心刚硬。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有它背后的。 但是人的理解常常是有限的，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误会，我们也很常觉得，你看我就是听到他是这样讲，所以他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背后恐怕有一连串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在人的有限里头，我们常常会有错误的判断。所以为什么神的话或者说六一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呼吁鼓励大家，我们要站在生命树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我们从分别善恶树，我们就会凭眼前的理解，有限的理解去下判断，但是事实上这个判断可能会有错误，因为我们不知道背后的真实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在真理当中，我们就明白，就是主就是主，神就是神，他的判断绝对不会错，然后我们只有在他里面来思想。